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5月26号，公元2011年7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出席首席部长就职典礼，西藏纪实片护照图片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放映，挪威藏人参加玫瑰与烛光哀悼活动，援藏人士获法国单车比赛冠军。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宣誓就职仪式于下月8号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大臣经院广场隆重举行，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仪式并发表重要演说。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阿迪夏登兹平措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甘肃美高伦特巴特丹顿琼美给天王洛桑森格拉
由民选的第三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的宣誓就职仪式将于8月8号在大臣经院举行。这次仪式非常特别和重要，因为达赖喇嘛尊者把政治与行政权力移交给民选领导后的第一个行政长官要全面接替尊者，这在西藏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同时也标志着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正确指引下已步入了一个健全民主体制的历史辉煌时期。
蒙族羊他过去的中文的电器恩特的这个写不去的都是差的一个有的。
邓子平作表示，
他第一个他呢那你按住的将那空间里啊是那民族那你第一样就带来了就可以。
通过这一历史事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流亡藏人已经选举产生一名在印度出生和成长并接受完整教育的年轻藏人来领导藏人社会的伟大成果，同时反问北京当局为何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境内迄今不能培养和选举产生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民选领导。
天王天地天地没有天地社会学不起天地有天地双方他的地给
但这评措还表示，历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之前在达赖喇嘛尊者座前进行宣誓就职，宣誓地点也在尊者宫殿，而这次宣誓地点则选在大臣经院广场，届时新当选的首席部长将在达赖喇嘛尊者见证下面对僧俗大众，将向西藏流亡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进行宣誓就职。据介绍，全球各国议会和支持西藏组织代表也将参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就职典礼，共同见证西藏民主体制全面健全的历史新篇章。另据印度媒体消息，2010年2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开始注册使用社交网站推特后，刚开始的近2天内就吸引了超过55000名追随者，截至目前已经拥有全球各地的数百万追随者，其追随者人数为全球之最。截至今天26号上午，虔诚追随达赖喇嘛尊者的推特网民人数已经达到2082310人，其中包括很多华人追随者。达赖喇嘛的追随人数已超过很多知名的电影、体育和宗教界人士。消息指出，印度知名的板球运动员萨钦的追随人数为1239638人，排名第三位的是印度宝莱坞女星皮延卡·乔普拉，他的追随者人数为1209115人；印度知名大师、开悟圣者的追随者人数为9740人；印度瑜伽大师拉姆德夫的追随者人数为5420人；而梵蒂冈教皇本笃也只有70688名推特追随者。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年1月份曾通过推特与中国公民权利活动家滕彪和人权律师江天勇进行了交流。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纪实片护照图片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放映，下面请听歌颂的报道。
一部名为护照图片的西藏纪实影片问世以来，先后在八场国际电影节上放映，赢得观众的喜爱。这部影片于去年完成之后，今年1月31号在莫尔西亚阿拉伯电影节上首次放映，之后在老挝、加拿大、荷兰、黎巴嫩、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进行过上映。这部影片中主要记录了西藏沦陷前西藏政治史作者夏格巴汪修德丹出国时所持有的护照图片，同时记录了出生在境外的西藏年轻一代的采访。采访中他们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作为难民的经历。夏格巴汪修德丹出国时所持有的这一护照于2003年在尼泊尔被发现。这部名为护照图片的纪实影片由黑色咖啡和思考西藏两个团体共同制作，其中思考西藏创办于2007年，是一个非官方性组织。该组织在2008年10月11号开办了一个名为达赖喇嘛尊者长寿网站，特为尊者长寿动员网民进行祈福。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民众注册参与祈祷，并及时更新达赖喇嘛的佛法讲座、演讲和行程等讯息。该网站还向民众提供在线讨论和学习佛教哲学的服务。该组织通过达赖喇嘛尊者长寿在线活动，向西藏玉树和海地地震灾区分别捐赠了$1000和$1012。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挪威举国哀悼上周五22号连环血腥袭击事件中的所有罹难者，当地流亡藏人参加了玫瑰与烛光哀悼活动。挪威西藏协会会长洛桑白姆今天26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现在的兄弟中的乔林娜也的这个的成了现在我不在了挪威了。”
挪威日前发生两起暴力惨案后，西藏人民议会驻欧议员、挪威西藏委员会成员琼大国人女士代表欧洲全体藏人向挪威政府致函，表达了慰问与同情，以及藏人与挪威民众共患难的诚意。挪威首相、政要和国王及王后于上周日24号在奥斯陆大教堂参加了哀悼仪式。昨天星期一正午12点，首相斯托尔滕贝格在奥斯陆大学带领全国默哀，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和王后也出席仪式。多达150,000挪威民众在昨天下午6点带着玫瑰、蜡烛跟国旗在奥斯陆举行哀悼罹难者活动，为罹难者守夜祈祷。挪威西藏协会会长洛桑白姆说：“在挪威举国哀悼时，我们30多个藏人昨天聚集奥斯陆大教堂前，向罹难者献花，表达哀悼和祈祷。下午我们也参加了玫瑰与烛光哀悼活动，以西藏传统方式供奉酥油灯，各自念诵祈福经，进行了潜心祈祷。”昨天除了挪威，北欧4国跟联合国也分别为罹难者举行默哀1分钟、降半旗等悼念活动。目前挪威警方已经将罹难人数从原先公布的93人下修为76人，其中奥斯陆市中心爆炸造成8人丧生，乌托亚岛屠杀死亡68人。警方解释是因为收集资料有困难而出现混乱。挪威警检正准备将造成两起暴力袭击案的32岁嫌犯布雷维克以违反人道罪进行起诉，由此可以将他的刑期提高到30年徒刑。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曾大谈西藏问题的澳大利亚自行车赛手卡德尔·艾文斯于本月24号以86小时12分22秒的总成绩赢得了2011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这是该项赛事108年历史上的首位澳洲人夺魁。荣获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卡德尔·艾文斯于1977年2月14号出生在澳大利亚北林地凯斯林。2008年他身穿印有西藏国旗的衬衫参加自行车比赛，宣传西藏问题。当时卡德尔·艾文斯表示，我不希望像澳洲古文明遭到破坏的事情发生在西藏身上。藏人从未举行任何破坏他人的活动，但是他们的文化正遭到侵蚀和破坏，因此对藏人表达声援和同情是我的责任。卡德尔·艾文斯对这次比赛的结果感到满意，他说，只是没有想到冠军会来得这么快，同时他感谢队友家庭对他的支持和鼓励。卡德尔·艾文斯的母亲海伦·科克斯自豪地表示，自己早就知道儿子会有夺冠的这一天。海伦介绍说，艾文斯在大约15岁时就成了一位半专业的自行车赛手，作为运动员要取得好成绩就必须要刻苦训练，那就意味着他要放弃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看来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据介绍，今年的环法自行车比赛于本月2号开始进行，全程为3430公里。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而在这里面的第三点里面，主要谈的是当时公元1642年，就是说由五世达赖喇嘛领导的怎样建立西藏的噶当普庄政权，把整个西藏统一在噶当普庄政权这个里面。在建立这一政权的时候，当时的满洲国派遣使者怎样祝贺，以及满洲国就是说公元1644年，当时的满清入驻中原以后，达赖喇嘛派遣使者去祝贺，就是说满清当时入驻中原这一个过程，这就是第三点里面主要谈的这一点。这第一段的第四点里面呢，主要写的就是大概在公元1667年，当时的满洲跟蒙古，包括在青海一带之间，就是发生了很多边界纠纷。在满清政府的要求下，达赖喇嘛派遣使者怎样，就是划定双方建立边界、设立商埠这么一个情况。而在第一段的最后一点里面呢，主要讲述的是当时的，就是大概在公元1674年，当时的就是说满洲的西平王吴三桂怎样起兵反抗满清王朝。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吴三桂跟西藏有很深的宗教关系，满清康熙皇帝要求西藏政府就是说派兵予以援助，而当时的吴三桂将军，也就是西平王吴三桂，也派人到拉萨要求西藏政府就是说予以物资军事上的援助。而当时的西藏政府考虑的一边是康熙皇帝，一边是吴三桂，在怎样接待就是使者的时候呢，就是说为了平等对待，在接待康熙皇帝派来的使者的同时，也接待了就是吴三桂的使者，以及达赖喇嘛当时对吴三桂使者的一个讲话，就是说君臣之间的这种战乱给民众造成的这些苦难。所以从这些里面，就大概从五世达赖喇嘛到经过创立之初开始，到五世达赖喇嘛噶当普庄政权建立的这一阶段，西藏与满清间的关系，大概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写的就是这一部分。在上一期里面我们主要谈到了，就是说经过创立之初，西藏的大乘佛教怎样传播的，就是说经过的地区，以及从经过创立之初的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在将近99年时间里面，就是满清与西藏间发生的关系。
以上听到的是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个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